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您收看前沿访谈节目。今天我们继续给大家介绍濒死现象研究。近几十年来，濒死现象的大量出现引起了专家和公众的关注，特别是大量的濒死体验者人生观都发生了巨大的改变，这是一个令人深思的现象。濒死经验给很多科学家，比如医学家、物理学家、哲学家、心理学家，提出了许多具有挑战性的问题。比如说，人的意识是产生于大脑吗？人的善恶行为有记录、有后果吗？人的生命随着肉体的死亡而死亡吗？今天我们采访了伊利诺伊州大学芝加哥分校哲学系的教授 Neil Grossman， 请他谈谈他为什么在课堂里教授濒死体验的课程。我们还采访了历史系的教授 Stephen Fanny， 他常常到哲学系课堂里讲授自己的亲身体验，他有过一次不平凡的人生回顾，这段经历使他对人的善恶行为及其后果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。
大量的人经历濒死体验后，报告了一些离他们身体很远处发生的事件，而这些事件是可以证实的。谁能解释他们如何能知道远离身体的事件呢？而且这些报告准确无误，仅有的可能就是他们离开了身体，就像他们自己报告的那样。另外一点是，唯物主义者认为我们大脑产生思想，如果你能有濒死经历，而当时大脑是处于昏迷状态，在昏迷中大脑没有能力去经历任何事情，这也是一个有力的证据，说明人的意识是独立于大脑的。那是1988年，我在伦敦开会去发表我的论文，但那时我有严重的哮喘病。有一天伦敦天气非常不好，有消息警告有呼吸系统疾病的人请别出门，但我是游客，没有收到这样的警告，我出门了，结果我的哮喘病发了，我感觉越来越糟越来越糟，过了不久呼吸就非常困难了，旅馆叫来了救护车，我被送到伦敦的圣巴斯医院。我就这样昏迷了两个星期，就是在这两个星期里，我处在生死的临界点，有了这次濒死体验。我的经历从更深的死亡状态开始，主要是一种所谓的人生回顾的经验，所以我记得的第一件事就是在一个地方，没有任何形象特征，都是一种颜色，蓝灰蓝灰的，也许是天，也许是地，但全都是一种颜色。我记得的不是一个连贯的一生，而是有选择的一些情节，这样我回到过去再一次体验它，身在其中感受每一件事。当我体验到他人的感受时，我被震撼了。您知道，在平时的生活中，有时有的人很难对付，他们对你不友善，让你痛苦，你就会脱口而出的说些话，那些话很不友好，但是也是合理的，因为是他们挑起来的，他们自己招来的。所以即使你说一些很不好的话，你觉得那没什么，因为他们活该，但是如果你能感受别人的感受，一切都变了。你能感受到他人的痛苦，你说的话做的事给他人带来的痛苦，那种痛苦是那样的真实。感受到这些，使我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。我的旁边，右手边，有一个有生命的东西，我从来没有见到过，但我感到了这个生命的出现，我经常感到它的存在， 但我一眼也没见到他。他让人感到巨大，有力量，宏伟。
您认为是神吗？
我只叫他生命，我从来没见到过他，我感到他的强大有力。他也许是神，我并不知道。但是很有意思的是，这次经历之后，我坚信神的存在。我无法用逻辑去解释，无法描述。除了体验我的所思所感，与我相关人的所思所感，我还体验了另一个角度，在这两方面之外的，我看到了一切事件的真实面貌，真实原因。我所看到的是我的一种自我欺骗，我们的自我欺骗。我们为自己所做的一切找到正当的理由，我们满不在乎的想做什么就做什么，真是为所欲为。
您能不能描述您是怎样从这三个角度体验的？
我无法描述，这三个角度的体验是同时发生的。
所以你同时从这三个角度看事物？
哦，不不，不是看，而是体验，是感同身受的体验，同时感受这一切。我的感受，别人的感受，还有这些事件的实质。实质是指那些行为的起因，不是我告诉我自己的那些动机，那总会是好的动机，也不是别人告诉他们自己的那些动机，那也有冠冕堂皇的理由，而是看到事情的实质，看到我们怎样欺骗自己的，我们为自己的行为编造正当的理由。对于我们不应该做的事，我们欺骗自己说没有什么错。所以从一个更高的视角来看，我真看到我不是自己想象中的那个我。在那些人生历程中，我的情绪很不好，我的动机很不好，我是那样完全的生活在自我欺骗之中。我简直觉得无地自容，感到一种极大的耻辱，觉得自己是个彻底失败的人。我当时想，我失败了，彻底失败了，我不是那个我希望做的人，我自己想象中的人。认识到这一点，真使我灰心丧气。但我旁边的那个生命一直在那儿，他给我传递了一些信息，告诉我，不要紧，不要紧，你只是人嘛。我心想，只是人？哦，不不，那不是我，我不只是一个渺小的人。可那个生命一直安慰我，他传达的信息就是，我们为人的很多生活行为是不行的，因为我们伤害他人，我们在欺骗自己，掩盖错误。但是我无需太自责，我们只是普通的人，做人就是这么回事儿，人会失败，人犯错误，人自我欺骗。在这个层面上说，也不算错，那是正常的。但是在一个更高的层面上看，那就不行了，我们能做得更好。下一部分回顾是关于我生长的家庭，我的母亲、父亲、兄弟姐妹和我。现在我能准确地理解每一个人，他们为什么是他们那样的特征。这种理解给了我极大的安慰。直到那一刻，我一直对父母很生气，我觉得他们没有尽到做父母的责任。现在我理解了，他们只是普通的人，有缺点的普通人，带着他们的局限，他们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。他们就像我刚刚看到的我自己，我对他们的怨恨一下子烟消云散。这部分回顾后，我的那段不愉快的生活过去了，我不再生气了。更重要的是，我理解家庭里的每一个人，我能接受他们了。下一部分的回顾，从很多方面来讲，是最出色的一部分，就是我发现自己在宇宙的最中央。我不知道怎么形容，语言太苍白无力了。我在天宇中，在宇宙的中央，我的周围是很多星星，很多银河系，还有各种星云，那是多维的展现，非常实。我身在宇宙中央，自由地漂浮着，那是一种令人炫目的美丽，完全的美丽，惊人的美丽。我感到了一种联系， 有一种光直接联系着我和这个宇宙中的每一个物体，就像我们是一体，我们紧密相连，彼此相属，那是非常令人感动的。和这整个宇宙联系在一起，和其中的每一个物体联系在一起，我是它的一部分，它是我的一部分，这是最让人铭记不忘的，那惊人的美丽和我与它的联系。下一部分回顾也是最后一部分，就是我看到了未来，是关于我的，特别是关于我的孩子。在那时，我的儿子15岁，女儿10岁，我能看到清晰的景象，以后他们生活中会发生什么样的事，他们会有一些困难，他们需要我。在那一刻，我记得我决定回来，如果他们需要我，我应该为他们回去。就在那时，我回到了我在医院里那瘫痪的身体。这场人生回顾对我的影响很难形容。但是我理解了我们人生充满了意义，在我们的生活中出现任何事情都有意义，即使是很坏的事情也深具意义。
您经历那些回顾的时候有时间顺序吗？这个过程是很快还是很慢？
在那边没有时间，这些不同的部分其实是同时发生的。这次濒死经验后，我觉得我们这个世界有时间，那边没有时间。也许在那里每件事都结束了，但在我们所在的世界里，事件还在过程之中。我们所见的人生是有秩序的，这样的秩序是非常必要的，但在别处的存在，时间也许是不必要的，所以无法形容快和慢，我只能有顺序的去谈，因为我们生活在有顺序的世界，一件事接着另一件事，我只能这样去谈，而无法去描述同时发生的事。